职业孭债人，中国新灰色产业。学者分析，习近平绝对不会比邓小平后人进入领导层。中国老赖生活惨淡，苹果公司东南亚布局，郑州富士康周边冷清。预告：纽约法轮功纪念425周年。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20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在节目开始之前，李冬梅想和大家分享芝加哥居民 Regina 的经历。 Regina 因为血糖太高，医生说她不能够做白内障手术，她施食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食了一瓶呢，低了都有都几理想，即是个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啊，这么好，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做了一只，再过10日又做了另外一只。
Regina 不单止成功接受了手术，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半夜还不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他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宝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的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 Regina 的体验未必是典型的。我们鼓励大家在试用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房地产产业崩盘，中国经济出现另一个危机，就是银行坏账猛增。中国亦都出现一个新兴行业，叫做职业孭债人。学者说这个行业是源在中国上空的炸雷。在网上流传的一段短片中，一位女士介绍自己是中国某银行的员工。她说大连的房价千祈不要再跌了，一不然就有人顶不住了，特别是贷款买屋的人，现在银行的坏账率、逾期率超过你们的想象，那些数字都不敢看，银行也都不给讲。网上也在流传中国知名学者温铁军的一段曝光中国严重债务危机的短片。温铁军说，自从1978年以来，中共每一届的领导班子都遭遇经济危机，每次换届，新一届的官员就要将上一任欠银行的巨额债务搞定。具体方式都不是实实在在地还钱，而是拿土地继续去银行抵押，只是还利息不还本金。温铁军说，这个债务如果想不暴露怎么办呢？就是征地，征到地去银行贷款，跟银行做个交易，我将利息还给你，你将上一任欠的债转成我这一任新的贷款。银行乐于做这件事，因为银行的账搞定了，银行的不良资产或者逾期的不良资产贷款不表现出来，上一任已经提上去了，你得罪他对你没好处。这样积累到现在，中国各大小银行的坏账已经相当惊人。温铁军说，现在的债务有多少呢？明面账来看，有50万亿到60万亿的政府债务，万亿不是个小数。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相当高，如果我们将私人债务计埋入去，那就更加麻烦。而解封以来的经济崩盘、失业率的高涨，加剧了银行坏账的问题。温铁军调查发现，南方发达城市现在遭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失业问题。大批人失业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没办法继续偿还银行的房贷，跟住就是被迫在民间借贷维持生活，经济长时间不见起色，百姓于是就面临民间借贷都无力偿还的问题。温铁军说，现在河南、山东的债务链开始断裂，大量的民间债务矛盾爆发，举借高利贷的现象现在蔓延到了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好像还不是很明显，不过已经进入东北了。除了民间债务引发社会矛盾爆发之外， 中国一个新兴行业职业孭债人亦都带嚟隐藏嘅危机。日前喺网上流传一篇文章，题目系《我系职业孭债人，卖血不如卖征信，干一票就上岸》。文章曝光，直至今年3月29日，按照官方嘅数字，中国嘅失信被执行者竟然高达831万人。中国嘅职业孭债人唔到半年就可以攞到100万嘅报酬，代价就系牺牲自己嘅个人信用。呢个灰色产业喺中国已经相当成熟。职业孭债人其实就系呃贷款，而背后嘅操盘手就系银行内部人士。中介多数系同银行内部人士熟悉，负责帮职业孭债人安排身份，以便符合贷款嘅要求，然后孭债人申请房屋、车辆或者公司贷款，贷出嚟嘅钱由银行内部人士、中介同埋职业孭债者三方分账，嗰啲烂账就留俾银行，其实系由银行储户承担。戴纪元18日发表署名叶晓嘅文章话，职业孭债人呢个黑产业导致银行坏账大幅上升，系引爆中国经济危机嘅新神秘炸雷。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孙邓卓弟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星岛日报日前报道，邓卓弟目前在央企中信集团子公司中信财务有限公司担任监事，好显然已经淡出政坛。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家族和邓小平家族是冤家，习近平绝对不会被邓小平的后人再走仕途之路，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香港星岛日报4月18日报道，邓小平的孙邓卓弟8年前淡出政界，动向一直未明。邓卓弟是邓小平次子邓质方的仔。2007年，邓卓弟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曾经到美国杜克大学留学，2013年回国。被安排到邓小平曾经发动白色起义的广西白色市担任苹果院副院长，分管发展改革、物价、农业农村、扶贫等方面的工作。李元华19日对希望之声表示，在中共的体制之下，不理他的祖辈是几大的官，他们都知道很有可能就瞬间翻车，所以他们就更在意安全，拿到美国籍安全有了之后，这个时候他要赚钱，在美国你最多是去一个和中共有勾兑的洋资的一个全资企业，这样只能够拿一份高薪，回到中国是求利益，捞取政治资本，以后想升个大官，那就等于有大的权力，就可以贪图更多的东西，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基本思路。2013年他回国的时候，正正是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因为习家和邓家是老冤家，所以邓家再想走仕途是绝对没可能了，所以就是一个能够贪钱的中信入面也就是这样了。中共自从1949年建政之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多次被党内整肃，都和邓小平有关。近年来，邓小平的家人对习近平不满的声音不断传出。2018年9月，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七大闭幕会上，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曾经发表讲话，说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100年不变。对此，李元华表示，2018年习近平已经连任了，对所有人都不客气，亦都不用咋咋地地，这个时候他们的矛盾就表面化了。邓朴方就是台邓压习，将一切改革开放全部归功于邓小平，但按习近平的想法，他父亲对于改革开放的贡献远远大于邓小平，因为当时习仲勋主政广州，包括深圳的发展全部是习仲勋亲自指挥、亲自领导的。2018年的时候，邓朴方讲改革开放100年不变，他已经看到习近平想行独裁的路。习近平搞得比邓小平仲犀利，邓小平当时仲搞乜嘢年轻化、废除终身制，习近平仲修改宪法，要连任、连任再连任，这个就是世道轮回啊！当年他父亲因为反对邓小平被排挤，现在他因为要独裁，他来排挤邓小平的家人。 2023年9月，中共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纪委前副书记杨晓道接替邓朴方任残联名誉主席。李元华解释话，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位置就讲不同的话。邓朴方讲完这段话的时候，他这个虚设的咸头都被人撤销了，由习近平的人捉贪腐的中纪委的副书记去连任，什么意思？你贪腐这么多年，你如果再敢喐，我就拿贪腐去整你下去。实际上就是争啲撕破面皮，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一个犯罪集团入面的不同的人马，我现在就要你边缘化，你不要再出声。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中国因为拖欠债务而被政府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大约有800万。分析认为，中国个人债务增加主要因为过去房地产热潮，民众借贷买屋，现在房市不景气，导致很多人无力偿还。不同于美国，中国不允许啲人宣布破产来勾销坏账，继续自己的生活。一些中国学者批评这个政策不公道、不人道。中国2013年10月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制度，目前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约有833万个，失信被执行人被人称为老赖，包括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中共政府针对老赖下设了很多限制，例如限制他们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限制出国，不能够搭高铁、飞机，甚至购买高额保险等。如果没有遵守规定，可能被拘留。一个38岁的男子向广州的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他的生活费限额从每个月9500元人民币提高到12000元，因为他要养他的新生儿，但遭到法院驳回。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中国现行制度优先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不理陷入困境的债务人。债务人只能靠微薄的限额基本生活费勉强度日。打工仔小秦在房地产繁荣的时候赚了很丰厚的报酬，后来房地产业放缓，他就转行了。他将大约15万美金的个人储蓄投到了新的公司，这间初创公司慢慢走上正轨，但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前景变得暗淡。公司陷入困境，令他背上了几万美元的债务，他成了老赖，在没办法选择破产的情况下，他只能够去找新工作。2021年他去上海出差的时候，没办法坐高铁，只能够坐慢车。后来他也因此辞了工，因为乘车的限制导致他没办法做那份工。针对中国个人债务增加而且规模扩大等情形，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过去中国的房地产热潮令到不少民众为了购置房产自住投资，积欠了大量的债务，但因为近期房市不景气，很多人无力偿还。美国科技巨头公司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日前访问越南、印度和印尼，寻求供应链多元化。与此同时，郑州富士康已经裁员 80%。在访问越南之后，4月17日，库克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近年来，苹果已经将部分产能向东南亚转移。早在10多年前，苹果就开始在越南开展业务，已经为当地创造了超过200000个就业岗位。根据2022年的数据，苹果在越南拥有26间供应商和28间工厂。除了越南，苹果亦都计划将其生产链转移到印度。2023年，印度 iPhone 的产量翻了一倍，2024年估计至少会提高 25%。预计再有3年就基本转移完毕。塔夫茨大学副教授克里斯·米勒表示，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增加了投资，但很可能还在找着东南亚的其他合作伙伴来增加制造生产和组装业务。与此同时，位于中国郑州的苹果代工厂富士康的规模亦都大幅萎缩。去年4月，第一财经报道说， 富士康郑州园区现在员工数量锐减，由最高峰300,000人降到剩翻6-7萬人。附近的商业街变得冷清，店铺门可罗雀，大多数已经关门停业。2024年，网易号报国追踪贴文表示，富士康锐减32萬個就业岗位。外媒报道，2023年进入中国的投资将近90%已经撤离。纽约法轮功学院将于4月21日中午12點在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纪念425中南海和平上访25周年的游行和集会。大纪元同新唐人的网站干净世界将全程直播。游行的主题是呼吁世界联合共同制止中共迫害，声援近4.3億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要求有合法的练功环境、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同埋释放当时因为反映情况而被拘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在上访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地向政府反映问题，上访队伍秩序井然。这次上访被称为中共建政后最大规模、最理性平和的上访。法轮功修炼者无畏强权、大善大忍的精神令世界瞩目。25年来，法轮功学员按照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教导的真善忍的精神，捍卫正信、传播真相。虽然遭受中共迫害，但法轮功学员勇敢无畏反迫害，向世人广传法轮大法的美好，唤醒无数世人的良知和善念，令世界为之敬佩和称赞。游行起点在缅街甲38大道，游行队伍将沿着缅街三福大道、爱辛拿大道前进，最后在法拉盛图书馆旁边举行集会，将会有多位知名人士、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的支持者在集会上发言，希望之声记者亦都会到场。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